你真好。
Amen。
主啊，我们提到你的名字，当我们思想你在我们上的作为，主，我们就说，主啊，你是最好，你是唯一的好。在你的里面我们得着了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主啊，以致我们在里面能够找着我们自己存活的价值，存活的意义，也就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主啊，你的恩典不仅是够我们所用，你的恩典超我们所想所求。因为我们相信，主啊，你不仅这样的恩典带我们，你让我们成为个恩典的管道，成为个恩典的出口，以至于我们四周因着我们缘故也可以与我们一起能够懂得福音的好处。
主啊，谢谢，
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就不断地要敬拜你，我们不断地就要来感谢你。主，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而且是单单的归给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22章。我们会从第5节看到第20节。我们上个礼拜看了一节到第4节。这边讲到大卫啊，走过这一生到这个时候啊，对于他所依靠的神的一个所谓的认识带出的赞美，所以他不是只是讲一个他的想法或者看法啊，所以他前面讲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的时候啊，扫罗治的日子，他就向耶和华写奏诗说，耶和华是我的，我的，我的，是我的。他不是说神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他说神就是我的，我的。那当时我们上次提了一下，这个跟诗篇十八篇呢放在一起来看啊，你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接近，非常相同。那讲完这些以后，耶和华是我，那当时他这个是他的感觉，他感动啊，把他对神认识讲出来，但是他底下就需要有些的所谓的解释啊，为什么他会这样说？所以呢，从这个第五节开始呢，一直到二十节，有点在重复或是说解释前面的一到四节。那我想呢，我们也把这个稍微先把它分段一下。那从这二十一节以后是另外一段的这个思想。我们来从所以呢，第五节到第七节是一段，然后呢，第八节到第十六节是一段。然后17节到20节是第三，那这个三段是合在一起来看的啊，就是有个次序，有个所谓的因果的关系。不过我们先来读一下，就从第5节读到第20节，我们一起来读。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阴间的绳索，死亡的网罗临到我，
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这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而烧，连看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视为的形容，因他面前的光辉暗淡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息处，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着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境地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 弃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转经文，我想先从语文的角度给大家一点的这个所谓的提醒也好，或者说去读一些经文的时候你的一个思想，不否则就说怎么去想这个东这个这些的这个大卫所讲，在整个旧约里面呢，特别包括犹太人的观念，其实在当时的环境的背景，包括别的这个民族呢，一讲到神的时候，比较用天地来讲神，来描写，其实跟我们华人有点像。哦，当我们讲到天地的时候，基本上是用来就神我们不容易看得见嘛，那就用天地发生的事情来去讲神的作为这是一个这常用的一种语文上的一个，就大地一些改变，本来是平平安的这个样子真的今年我想很多事情要发生。不要说别的，就这个下个这么大雪，多少年都没看过的据说有人说台北会下雪，没人相信但是这不叫雪，叫什么东西，反正都跟这个东西有点这个相同。那有些时候我不用去合欢山看雪，我家门口就有雪可以干。那这些都没有发生过的。那我相信今年是，你看从一月开始，这个所谓的经济上这方面的这个变动的大。其实甚至有些的经济家就从真的很悲观的角度讲这个经济是完了，是不行，是完蛋。但是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这样的看法。那但是呢黄杰执事在礼拜天那上两个礼拜前讲到这预算的时候，从年初开始到现在看呢，不仅都是黑的天鹅，还有乌鸦也跑出来所以这个春鸟这个再来都还搞不清楚。那但是这些事情呢，你还是从整个的环境来看的话常常我们说八年是一个循环八年前是金融风暴，金融风暴前面的八年就是所谓网络的泡沫化，所以这个大出很多的冲击，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应该是油荒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个很多的事情这个在整个环境当中的改变，那这个都常用来形容这位神的作为。那尤其呢在形容神的作为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在天上他的这个他自己住的地方，不过他常常出现的时候，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起码在过去包括在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神不是常跑到地上来，不过他对某些人，但是神这样的用这个字叫做显现，这个字Theopiphany 这个字的在原来文就是神很威严的显现这是带出的整个气候在变化的时候，显明这位神的威严，而且他的威严显明出来。那这个又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在天上，如果这个世界平平安的，他就做他的神，他只要就是看顾我们，让每个事情都发生的规规矩矩，那神就他不仅创造天地，他甚至是托住这个天地，那我们就活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活在他的这个预备的里面，或者活在他的祝福的里面不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那在这活在当中，我们就不断的感觉到神的爱，我们就不断的对这位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位神就不断的来恩待我们其实基本上整个地在神的这个计划安排里面是一个非常美满。所以当每次这个时候神的出现，从整个的还是回到圣经来讲除了对某个人出这个显现就因为有些的责任的这个责任要交给他，有些使命就要给，否则像显现的时候其实常常是讲到神的审判。所以在大地这样变动的时候是讲到神，我告诉你其实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非常稳定的，如果我们人没有离开神，如果我们没有所谓的得罪神犯罪，我刚刚已经稍微的提了一下神就是一直用爱来帮助我们，一直用他丰富来供应我们，他用他能托住整个宇宙，其实我们在中间是活得非常的所谓的平安。所以我在讲到安息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创造天地这个第六天第七天他就安息了， 因为他做造完，安息不是他没事做，安息的意思就是他欣赏，他在享受他的作为，那当时他存在，所以整个万物啊就跟着他的存在而存在。那所以呢，圣经每次讲到叫我们得安息，不是躺在那边这个就走了，那个没有气那个安息，是说我们要享受神的作为，要享受神我们预备这一切，我们只要活在他旨意的当中，我们该做的，我们该这个线上的线上，摆上的摆上，哦，我们就活在神的这个预备丰富预备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是叫安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也叫祝福，但不安息这个就变成咒诅。那把这些观念通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圣经的了解啊，不是这么的难去了解摸出那个。等到这个大地在改变的时候，一说这个大地在变动，为什么？因为大地已经乱了，因为大地出了问题了，所以神要过来要处理一些事情，把不对的变成对，把坏的变成好。所以这时候神出来是因为处理这些不对不好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说神出来是审判，所以要审判一些事情。我再说审判不一定都是坏的事情，对的人在审判的当中他就被所谓的还他清白，或者恢复他应该有的这个地位。如果我们是对的，但是被仇敌攻击，所以神要出来审判，审判什么呢？审判仇敌的坏，如果我们是对的话，要给我们的对还我们一个公道，这是神，他不会让我们吃亏的，他不让我们会受冤。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自己先要反省，可能先要从不对变成对，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啊，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的啊，这个了解，好叫我们能够在神的审判当中知道怎么能够站立得住。那这是讲到这个啊，说那当时这段经文在进到大卫的里面，你就发现神很看顾大卫。那如果这句话讲了就停在这里，我想不是大卫写这个诗的完全的目的，他在这边见证神，其实他要做另外一件事情，神怎么的怜悯我，神一定会怜悯他的子民。所以不是只是大卫说说是为他而已，他说说给后代这些人看，包括你我在内，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一件，神的作为是不只是为了他，也是为了我们。 OK， 我们就回到刚刚所讲这些观念，你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没几个很我想是我认为是蛮可以让我们留意的 point。 所以请大家看的这个五到七节是一段，我们不说一节四节神是我的我的我的，那为什么讲这么多呢？描写这么多呢？第五节曾有死亡的波浪这个环绕我，匪类这个字甚至可以讲到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很大的困难，匪类甚至这个字可以跟那个撒旦连在一起的。 OK， 匪类的急流使我恐惧，然后阴间的绳索缠绕着我，死亡的网络临到我。 OK， 单单这第五节跟六节讲一件事情，就大卫这时候他的性命是不保，他的性命是不保，一说他把一生当中最难的事情这时候所谓的表达出来。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一生最难的事情就是你的性命受威胁的时候，可能是生病呢，可能是一个意外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就真的在台湾真的不太一样，走到路上有些人就说给这个连上床上那个砖就打下来就扎到头，昨天也是看了一下新闻呢，没想到是台南哪里来个大风，跟台风一样这么大，那个广告啊什么就吹下来了，一大块就掉到地上去。所以你真的你看到一些的东西这个今天早上看一下新闻说好多人去赏雪，但是很多的养鱼的做农作物的就流血淌血，就说这鱼人都死光了，都冻的那个针都是浮到上那个菜都不用收了，都已经都冻的都已经那个，所以在你一生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没有错， 但是再没有一个困难就对你的生命有这样一个 threat， 有这样一个恐吓。所以大卫这边用到这一次讲到他把他一生的最大，那当时又站在一个做勇士征战的来讲，那这个事情是常常会发生在征战当中，这个命是不保。不过其实也不只是他而已啊，就我们在生活里面，你真不知道啊，这个有什么的特别的事情要意外要发生啊，这等等。但是在某这么多的困难的当中，我相信最困难的就是他们的生命。那你发现这几个字啊，你已经讲到这个人对于死亡是不能够抵挡，像死亡像洪流，这个环绕我，环绕这个字就漩涡的意思，就漩涡啊，每个人碰那个水的漩涡，大概逃也逃不了，就转向。这边讲到所谓匪类的急流使我正，换句话说，撒旦的工作。当然，其实撒旦他的最厉害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吓死啊，所以这个真的生命不在他手中，他只可以把我们吓死。但是呢，他可以兴起一些环境啊，让我们真是觉得没有。但阴间的神所缠绕，这个一说，这个缠绕我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罗网的意思，好像一个动物啊，一个鸟被一个罗网抓住。这个一抓的时候还没死哦，是在挣扎的里面，所以在一个动物在罗网里面就挣扎，一直挣扎没有力气，甚至失去他性命。所以呢，大卫这篇描写面对死亡的各方面的那个痛苦，一个无能为力，好像漩涡一样，一个自信是死定。另外一个好像这时候不仅是肉体啊，其实这时候你的挂心，你的害怕，你就不知道到哪去的那种，不知道前面下一分钟下一个钟头明天会怎么样，弄得恐惧，然后再加上在那个挣扎当中你的那个无奈。然后最后讲到这句话啊，这个缠绕我，这个啊网罗了，这样这个等等，绕住你跑不掉，然后最含个一个网罗一样。所以大卫这边描写一个人面对一个极大困难，特别包括当这个生命受到这个所谓威胁的时候啊，他的困难。那我相信这样的提一提啊，大家都可以能够了解到这时候讲到人生呢，特别在碰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个痛苦是哪种痛苦。请大家留意的是第四节讲了一到三呢啊，以后然后在我的盘子我的等等等啊脱离，然后他做一句话，我要求告当赞美耶和华。求告是主要的动词，赞美耶和华是用来表示求告时候的态度，所以他的求告是比较的是站着赞美，因为这些事情都过去，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王。请大家留意的第七节的时候，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前面是我要求告当赞美耶和华，求告跟赞美，这边是什么？求告跟呼求放在一起啊，这是语文了，就是你多思想的时候，前面的求告是事情过去以后他的一个错，那主要的是讲到赞美。这边的求告是在整个过程的里面，他常用这句话叫做呼求。呼求求告，你说 call upon God 就 call on God 就 call upon God， 然后前面带就是 praise，后面这个求告 again is a call upon God， 他对神呼求，不过后面是 cry out， 呼求，这个叫呼求叫 cry out， 这是大喊呼求。所以前面在呼求是对神来到神面前啊，他的求告就是 call， 这个字就来到神面前，当时拜过你基本上是整个你的啊，用现在的话听得懂就是祷告。不过在祷告当中有很多内容，有敬拜赞美，有这个代求，有需要，甚至有悔改认罪。但不管怎么样，前面那个来到神面前跟神的所谓的呼求，就是这个求告，这个所谓 call 的时候，一说跟神有这个需要或者有这个感动来到神面前，但前面所讲的比较强调是在赞美。那后面呢 是讲到你的困难，所以叫做呼求神。虽然前面用到我来啊这个求告，但是后面强调是，然后讲完这句话哟，当他一 cry out to God 的时候，后面这句话，神就从殿中听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朵。这是大卫所说的。当他一 cry out 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祷告神会垂听。他祷告，他一呼求神会听见。这也带出另外一个来，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向谁呼求？对大卫来讲，他有困难的时候，特别这边所讲到这个所谓的很危险的极难中的时候，他第一个是想到神。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人，所以我们碰到一困难，我们都说啊，老天爷啊，我们也会这样叫管的，信不信耶稣？哎，我的天哪，这个等等。不过这时候大卫知道，他一生最能够依靠的就是神。所以这边第一个呼，这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求告，我们要成为一个求告的人。求告的当中，起码从大卫这几节经文来讲，你需要我需要有两个的操练，或是这两个的啊，这个第一个是赞美，第二个这边叫做呼求。我们要成为一个求向神不断求告的人。求告当中有一件事情叫赞美，有另外一件事情叫做呼求。换句话说，不断的感谢赞美主，而且第二个就是不断的把大小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如果大卫是说，这时候他讲他的生命啊，是进到一个很大的这个面对一个困难，但是我相信大卫这边提醒是说，不是说生命有困难才呼求神，从某讲他是神，就是在大小事情上他都会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他这样做？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他知道当他求告的时候，神必定会回应。所以后面说神会听见我的声音，然后我的呼求会进到他的耳朵。这是一个信心，尤其在困难里面，我们会这个手忙脚乱啊，我们会慌掉。所以这个呼求是要在平常，这么求告要平常，要常常就操练。所以常跟神讲话，跟神对话，跟神交通，跟神有 fellowship 啊，这是必须的。当然没有你说，牧师我现在好像没什么事情要祷告，那就赞美啊，难道不应该赞美？当有需要的时候，我再说，不要说真的碰到生命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乃是在大小事情上都要求告神，要会。我不说说每样事情不能顺着利的发生的时候，在给你有个回应以前，给神五秒钟时间。如果有人讲一些话让你生气的，甚至这个误会了你的，甚至让你这个觉得很委屈，就说不要这么快就马上跟他哦，我你这样讲不对的哦，我有人说我为了这个怎么可以，我一定要 defend myself， 我 defend myself， 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他讲错了 ，OK， 我不反对，但是这时候你的心情很不对，你的思想很不对，你心中那个感觉很不对。你怎么就心中一都是怒气的话，你要去 defend yourself 的时候，是不准确的，或是真的这个会出毛病。所以这时候你要求告神，这时候让神这边所说把你的困难把你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呼求神。所以呢，我想啊，我们要成为个求告神，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我们所做的像他的所谓的求告，他必定会垂听，进到他的耳朵，一说神听进去，对，他不仅是听着你在那喊那叫，没有，他听进去。OK， 这是五节到第七节，底下八节一直到十六节，就讲到神停在那里，听了以后不是就停在那里。所以第八节到十六节，那时候因他发怒，地就这个摇撼颤抖，然后天的根基等等等等。第十节时候，他又使天降，然后就亲自降临。 讲到神有他的动作，就因着你的呼求，因着你的求告，因着你的呼求，他就动作，他亲自。请为什么说第八节到十六节，请大家留意的是哈，叫做天的根基，这是第八节。然后第十六节的时候是讲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了。所以你发现八到十六节，这个好像我们讲一个句子，有个这个什么号，一个冒号啊什么东西的一个括弧，就是这个是一个思想在里面，一个叫做天的根基震动，另外一个叫做大地的根基也在震动的当中。为什么会震动？因为神显出他的作为来。再说当神显出他作为来的时候，是因为地上有不对的事情，有不公不义的事情。为什么要显出作为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显？因为整个大地都在改变，天在改变，地也在改变。然后呢，显出作为来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什么时候显出？因为义人的呼求，因为大卫的呼求。你一定要听懂这句话，一个人的呼求可以使神从天上来到地上，你就知道你的这个求告是多么的重要。甚至我相信当你求告的时候是赞美，我相信神也喜欢来看看你，但我更相信当你为不义的事情发生而求告的时候，神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神。那神早就看到地上不义啊，这个不义不义，那不来就了事吗？还是回到亚伯拉罕，当神啊去碰到亚伯拉罕上，神说我要去这个说索多玛俄梅拉里面去，那告诉他，所以不那段经文很熟的，就这个亚伯拉罕就说，如果你们还有几个义人，你会毁那个城吗？哎呦，这个就没有。原来发现到最后，如果说还有五个，这个所谓亚伯拉罕就不求。意思说，如果这个地充满了呼求，为神在这个为这个地不公不义来呼求，我相信神会更多的，或许更多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呼求人不多啊，那为什么呼求人不多？因为地上义人不多啊，因为义人不多哦。如果再从反面来看，从另外角度来看，如果今天这个地充满不义、不公不义，如果神就来到的话，不仅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要处理，人要被处理，如果万一我们也活在不公不义里面，神要不要处理我们？当然要处理我们了。所以为什么要义人来呼，就我们来呼求？原来在我们呼求的时候，第一件要明白是我是否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如果我在神面前，当着如果我看到这些不公不义，我觉得无所谓，其实我已经被这些不公不义同化了，没有感觉。或许因为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从来也不呼求的话，这代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里面还有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不说前面那个就不代表他没有不公，就是说我知道，但是我还没有去对付，还没有去处理，前面那个连感觉都没有。所以当你向神呼求的时候，这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神会垂听。为什么？因为当你呼求神不公，第一个你自己已经反省过你是否是现在是活在不公不义里面。所以我常会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说他被误会被起，所以牧师怎么祷告？我说神啊，来到你的办公室，来到这个问题的当中，包括这个所谓诉讼的里面，官司里面，求神显出公义。哦，原来是这样祷告。不过我马上补一句话，他说弟兄啊姊妹，你在这个事情上你有没有也有不公义的不事情发生？你真的处理得好了吗？如果你有的话，但是没有去处理， 等到神来处理这不公义的时候，你要知道哦，神会对那些不公义的人会处理，但是你里面还有，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比如说我碰到好几次这个所谓的这个诉讼跟钱有关，为什么？因为跟投资有关，因为合作有关。那最后为什么你要投资？明明这个不太对的，为什么要投资？或者在整个投资的当中过程当中，那个你的 partner 是不对的，但是你跟他一起做，就你的同伴是不对，但你跟他这个账里面，你也跟他说，你不是不知道哦，你知道了以后，你没有吭气，因为发现大家赚就好。那这时候跟这个 partner 闹开的时候，或者被翻出这个账的时候，你发现当时他是比较是主要的这个合伙人，不他是董事长，是副董好的什么。从某角度他负比较多的责任，就是你没有负法律责任，可能这个钱就拿不完，你就要所以会这种诉讼。那我说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一点都没有问题吗？如果有的话你需要悔改。我们的唯一的跟不信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悔改，神会赦免我们，神会赦免我们的罪，不代表说我们不需要负罪的代价，但是在神赦罪的当中，最少有几年我们谈过。第一个，我们有赦罪的平安在里面，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重新恢复的机会。可能你还是要付这个代价，不过完了以后，你不会跟其他人一样就往下坡走了，或是没有路可以走，或者再走另外路，又是在那个原来那个错误当中在打转。所以有些人呢，兴起把这个所谓宣告破产，那发展另外一个，其实他只改个名字又来了。你会发现这个人已经倒闭了好几个店，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会这样。我们在这样走这个起来，起来以后我们继续要做，就开始做对的，我们就开始在神的这个所谓保守看顾祝福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是神如果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很严厉的，然后就用环境来做一个描写。那我不会一直在解释，我们就很快的看过去。那时候他发怒，地就很，所以发怒跟地震动，这跟神的审判有关系。然后从他的鼻孔冒烟上腾啊，从他口中发火等等啊，等连炭都烤。一说他出来要他就不动手，要他动手说。他的非常非常严厉，一说他做一次不需要这个处理这个事情，处理，他一下就处理掉，所以又快。所以后面讲到他处理事情就很快的，好像什么呢？好像坐在这个基律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所以神处理很快，所以你不用担心，神啊，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处理？圣经也用别的地方，神希望我们能够悔改。给我们有些悔改去，不过悔改不，这叫宽容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一处理的时候，神的事情就发生。啊，最近有人跟我谈到啊，这个好像啊，这个他的这个机构啊这个机关啊或者这个公司啊，他们就愿意可更多可慕神，没想到里面的好像一些的黑暗事情就被发觉。所以我常也跟他说，你不要邀我到你公司去。哦，牧师来为我们祝福，不是我有没有本领，也不是真是祝福，也不是给，不过我邀你要我到那边去，我唯一做的，我请神来到你公司，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所以我常跟人家说，不是我来去你的公司，去你的部门，因为下个月我要到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政府机关，在新竹那边的。牧师，你来做开工礼拜。有时候我会祷告，有时候我真要跟同工说，每个希望我去都是祝福，对不对？就希望你去也是祝福啊。这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的祝福，你去祝福没有错，而且你的祝福是有神的同在，神会祝福那些对的，难道神不要处理那些不对的吗？一定会。那不代表说我们不对的就没路就死路了。我们不对的时候，我们要被光照，我们就赶快悔改。所以这边他处理的时候，一刹那之间，所以呢，有人就告诉我说，那是好多年前，那时候就是一个公司啊，这个跟里面这个企业有关， 整个的案子，那这个负责弟兄啊，说周牧师说牧师哦，他来我们跟他谈来一起为他祷告。那天我们那是好多年前，那天其实我对他的工作没有什么的，但是我看到一个异象，我不跟你们说过，黑的不得了，然后从我还记得这样，如果这样看的话，黑的一个环境上，然后就看到从这边一个角落一个手就伸进来，就一个手这种概念，从这边一直伸到这边，然后这个手看不见，就给你看这个手臂伸很久哎，所以最先看到手这样，那最后呢手看不见，只看到手臂伸很久哎，因为大家都在为他祷告，我就看到这里，然后好了久以后，然后这个手就收回来，慢慢回来就看到这个手就抓一大堆污秽的东西，脏的不得了的东西，然后一直这样抽就抽了，而且后面这一大堆东西不得了。我说我不知道这个案子是怎么样，但我相信神要在台湾做一件事情，所以不公不义的事情神都要挪开。从那时候整个环境那个弊案就一直被掀出来，到现在这个弊案还在掀。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亲爱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神只是给我们好处，绝对他给我们好处，其实你不求他也给你好处，如果你是公义的话，但问题是我们是软弱，甚至我们过去还不认识神，我们是活在不公不义里面，也因为这个缘故，神先拯救了我们，叫我们能够因信而得以称义，我们就活在公义当中，纵然我们又软弱跌倒，神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就过一个成圣回转，我们就不要再犯罪，好叫我们能够在不公不义的这个环境的当中，第一个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第二个当我们宣告神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当你进到一个公司，如果新的公司一个新的部门，求神与这个部门同在，不要只认为那个部门的这个业务发达然后赚钱而已，你要相信神会在那个部门做处理的工作，如果这个部门有不公不义，不要担心，不要害怕，请我要告诉各位，当处理神处理完以后，这个部门已经没有再有不公不义的事情，然后我们继续的走在神的供应当中，你一定要相信神会大大祝福你的部门，大大会祝福你的公司，教会也是这样，有机会跟一个教会在谈一些事情之后，跟建堂有些关系，我们就在思想，如果在整个建堂的过程的当中，有什么还是没有留意到，或者没有讨神喜悦，甚至让神不喜悦的，我们还是要思想啊。如果有的话，我们不是说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你不要忘记，这位同在神是丰富神、大恩神，是怜悯神，没有错。不要忘记，这位同在神也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这个一定要留意。所以你会发现在后面，意思说天地他一出来，天地他的公义显明在整个的天地当中，没有地方是漏掉的，他的威严啊，他的等等的。所以这到了十七节的时候啊，或许明天我们再看好，我想刚刚那个已经蛮多我们可以思想。所以第一个，神一定会出来显现，第一个我要请他，我们要成为一个这个求告神的人，求告当中不要忘记赞美，求告当中也不要忘记把你一切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求告。所以祷告当中不要操心担心说，哎呀神啊，或这个这么小事情神听不听，你就求告就是，因为每一样事情都跟你的心有关，都跟你的生命有关，可能跟你的 physical 你的身体有关，也跟你的所谓的跟你的 emotion 就有关，每样事情有关。所以当你的身体这个身体好像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身心灵包括你的意志啊，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 feeling 啊，这时候不要忘记求告神啊，这个这。所以呢，这边如果你觉得用后面就叫呼救，叫 cry out， call on God， 这是一个，然后底下叫 praise， 底下有个叫做 cry out。OK， 只是从语文角度来帮助弟兄姊妹。 那第二个，你一定要相信神垂听，神垂听以后，你就在等候。时间，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从第八节不是说吗？到十六节，神就出来。神出来的时候，整个大地都要震动，天震动，地震动，因为神出来，很明显，这个整个环境中出了问题，是因为你呼求，因为有不公不义的事情，而且在你呼求我呼求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光照被醒察，我们在主面前起码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站立得住的，靠主的恩典，因信而称义，靠主的保守站得住。所以神听了你呼求，你呼求，我相信在整个台北很多的弟兄姊妹为这个城市不公的呼求的时候，很多事情要发生。OK， 其实已经发生了，已经今年来已经发生很多了，很多的这个案子，很多的弄的所谓的弄的这个的这种的这个所谓的不公平事情，已经埋在很久了。在人的处理的时候，他一出来之后就很快，所以这边讲到非常彻底的，这个整个事情他处理的非常快，然后用到蛮多的叫做所谓的这个。他以其实这个蛮多可以解释，他以黑暗和天空的厚云为他视为行宫，很多话叫做打雷、闪电。一说当他出来的时候，这黑云呢、好像他的行宫一样。这个基本上这些都讲是，然后在黑云上头你就发现亮光，所以有时候读了这以后。你有时候看到这样打雷啊，什么什么时候下大雨啊，有时候你看看哎怎么突然那个亮，我就想到圣经的话，它是在这个黑云的上头。然后你会发现一朵的黑云很大一朵黑云，但是上头边边会发亮，有没有这个，因为它在上头就很亮，所以要乒乓乓打雷，然后乒乓闪电。哎，你就讲到主要是像况，然后用一首声音的女儿 The Daughter of Voice，只是声音的女儿，就是什么声音？不是打的声音，这声音是神的声音。所以在当然，在还不仅是只是这个大卫以色列，其实在当时啊，当然我们现在把用很多的科学把这个解释掉，对也没有错。当然，这神的事情跟科学完全一点不会分开的，因为科学也是神创造。不过我们已经慢慢失去了。创造这位神的那个含义在里面，因为科学解释太清楚，我们就发现哦，原来这一二三可以解释，就把神也解释掉。所以刚刚我们提这个，科学可以解释这个打雷，但是诗人说这不过是这个 voice 这种轰轰这种声音，不过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是这个只是 the daughter of the voice， the daughter of voice 啊，里面啊，诗人就很难想这个深渊的时候不一的事情，因为这艺人被欺负了，因为这人受冤枉，是很快的，他处理的时候是很绝对的，干干净净。神的作为会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相信神会大大显明他的工作。所以我常这样的说了啊，不要只说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啊，就一样啊，这个都是好处。现在连坏的事情都好像就慢慢糊过去，神永远不会做这种事情。圣经说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要处理完了以后，那后面的日子就好过了，污秽的东西都挪走，以后就好过。所以我们信的跟不信的，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公义，不是神就来我们当中以后不对的都神就马马虎，他反而先要把这，所以神也这样说嘛，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告诉你要留意，祝福之后在当中 OK， 我也感谢主，神来到我们当中祝福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一定会处理那污秽的事情。所以从那年开始到现在，我觉得神还在处理，因为我们这个环境这个文化污秽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真的这个就是你本来就是很公义的人，你进到那个环境久了以后，你慢慢变成不公义，因为这个环境这太黑暗，我说这个文化等等这种。所以呢，感谢主，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我们是一群属于神的人，我们是一群常常在神面前求告的人，赞美他，然后把这地的不公平的事情带到神面前，你相信神会垂听。那完以后当神显明的时候，你不要害怕， 所以第八节到时候神显明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他一定会很严厉处理这个事情，他很快的处理这个事情，在主面前我们回该回来就回来，该等候就等候，这事情过去我们就重新开始，在后面不要再回到过去的不公不义的当中，然后回到神的供应里面，神就继续的会托住我们，带领我们。我相信这是神在这个地所做工作，我更做工作，当然这个工作不是我相信不相信，因为我也感觉到，我也经历过，这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我相信大卫是这样的祷告。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了。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也帮助我们，跟主说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常常向你求告的人，跟你对话的人。我们不仅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把看到这个环境当中许多不公平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处理不来就像大卫所说的，但我们相信你是公义的神，借着我们的向你呼求，向你 cry out， 主啊，求你来把这些不公不行把它挪开，主啊，求你光照，求你保守，求你做成要工作在我们当中，求你早早做成这样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让这个地真的被改变了。不仅这个地是一个蒙福，这个地也是成为一个圣洁公义的地。我们开口同声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啊，在现场我感谢赞美，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把我们带到新的当中，求你把我们带到你的旨意里面，主啊，求你把你的百姓的儿女，把你的教会带进你的同在的当中，说不仅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的大能，满有你的丰富，也满有你的公义。主啊，我们把求你在这个地显明的作为，主啊，看到整个环境在改变的时候，主啊，求你这时候真是显出你的公义，好叫这个地能够从不义进到你的义，好叫这个地在不对当中进到你的圣洁的里面，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还有感动，可以有几个人到我们做简短祷告。